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喜加一播客节目，我是 Happy， 今天是2020年5月16号，你现在收听的是第20期节目。喜加一是一档由我一个人主持的关于影音创作类的一个播客节目，距离上一次播客过了2个多月，其实我的提纲是上期播客录完我已经写好了，然后也曾经在我的推特里面给大家那个透露过，这期主要是要讲如何玩转 Twitter， 然后如何在 Twitter 上写作，然后帮自己快速的增长那个 followers， 就是粉丝。这过去的一两个月呢，其实我也是比较积极的一直在 Twitter 上去来实践这些事情，然后这期播客的话不是讲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厉害，到现在还是粉丝还是一般般的，就是慢速的增长，然后其实讲分享几个我观察到的其他的两位营销界的，一个是营销界的专家，一个是写作技巧的一个专家，他们两个人开的一个类似一个 seminar 或者说是一个 zoom 电话会议的我自己认真听了之后记了一些笔记吧，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在分享主题之前聊一下最近的近况，也是我除了带娃之外呢，然后跟我家的大宝一起开了一档播客节目，因为他这也算是耳濡目染吧，他也在经常看我自己在录播客，然后他说也曾表达过想自己也做播客的想法，那于是父子俩就开了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父子大乱斗。那现在上期播客我列提纲的时候是刚刚播过出过一期，到昨天我已经录了第五期了，跟他录播客倒是挺快，然后就像一期播客就聊一个话题，然后也不太做提纲，也不需要太做功课，因为是一个两个人吧，真的做播客会简单很多，因为我只需要负责好那个穿插和提问就行了。然后我有这个想法很久啊，以前也给娃一直做过好几次视频节目，那放在哔哩哔哩上，最近也做过两个视频节目。那我想的话，就是播客这种方式也是对他的一个锻炼，当然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然后播客的话，说话容易得多，然后制作耗费的精力少得多，然后也能聊得更有深度一些。不是说我们俩有多有深度啊，就是说可以对一个话题的探讨可以深入一点。然后有这个想法开始的话，基本上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立刻就列了提纲，然后在半个小时之内吧，就当时没有用我的电脑来录，然后我家有两个 iPad， 包括自己新买的 iPad Pro 和老的15.5 寸的2017款的 iPad， 然后它用那个 EarPods， 我是用我自己的那个 Apple Key 和森海塞尔合作做的那个 Clip Mic， 那各自在那个 iPad 上录。然后那期播客是我第一次用 Apple Pencil 在 Fera 里面剪辑播客，然后是用的 Jason Snell 的那个他的一套操作方式，我真是当时剪完之后特别的兴奋，因为这个用 iPad Pencil 来剪的话，真效率提高太多太多了。然后我以前甚至都不太愿意，比方说我正在说的或者说中间一些应该去掉的一些片段，或者说打结的地方应该剪掉的，因为你如果玩用手指或者说用键盘去剪的话，就会比较耽误时间。这种应该 trim 掉的，就是我都一般也懒得去弄它，我只是削一些大段的空白的段而已。所以说，但是用 Apple Pencil 的话，是修剪的这些细微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的快。然后我刚才一起也是用播客的封面是用 Apple Pencil 在那个 Procreate 这样一个 App 里面他来画，然后我来帮他一起制作的，然后只上传到了喜马拉雅，没有上传到我自己用的那个 Anchor， 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感觉只上架国区就行了，然后也不会打算去做那个 chapter， 所以说上架喜马拉雅基本上国区以及一些 第三方的那些博客客户端都可以用。这里说到第三方的博客客户端的话，大家基本上我现在大陆在会用博客客户端或者听来听那个独立播客的人，基本上都受李如一的感染，都叫做泛用型博客客户端。我觉得这个称谓很好，我有时候会用通用博客客户端。然后我现在也刚才说的第三方博客客户端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也上架了 Spotify 和 Bilibili。Anyway, 那个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离基本上现在慢慢开始远离 Telegram。Telegram 是我获取信息里面之前获取信息各种信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然后对我的互联网的生活是有很大的改善，因为在里面我找到很多那些跟别人一起订阅的，像 Netflix、Spotify 以及 Amazon, 或者说我现在还在用的 YouTube TV 等等等等一些服务，包括一些网络服务，那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然后之前也加了很多群在里面，群里面没有碰到过，已经两三年认识很多很有意思的年轻人，然后彼此也成为了网络上的朋友。然后但是我发现聊天还真的是一件非常费时的时间，然后你在聊天里面会给大家分享很多你发现的有趣的想法就有趣的意思。但是我后来发现你与其在不多的人群里面，可能的群可能一千或数千，但是相对于整个互联网整个 Twitter 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小的群体。你如果与其在那个群体里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或知识的话，还不如乎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写成一条推特发到推特上，然后对你个人的一些影响力或品牌都是有，哪怕是非常细微，也是一针一线一砖一瓦的在积累。然后所以说我把自己主要的群把它停掉了，我是把它删除，本来想彻底删除，然后后来发现并不能彻底删除，我就于是把它全部禁言了。然后现在主要就是看书看文章，然后分享自己的想法在推特上。然后推特呢，我的 follower 终于是在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所以说今天录这个播客是太合适了，昨天晚上突破了 2K 的 follower, 然后是一个我自己而言比较急速的陡增的方式突破的。然后昨天因为我自己是一直有通过 Airtable 来观察我的那个每天粉丝增长的速度的这样一个或者说曲线的这样一件动作，然后我昨天是特别快，从大概1900的样子，1900刚刚突破1900的样子，到今天现在是2060，一天多的时间吧，有增长了这样100多的样子。然后也是要在这里感谢很多朋友的转发了，特别是有一些粉丝数特别多的朋友，比方说一位叫倪爽的一位这个设计师啊，他每次帮我转发我的推特都可以有一个阶段性的快速的增长。那说到我用 Airtable 观察，然后最近 Airtable 我的那个表呢是超过了1500个吧，超过1500之后，我不记得是1500 1200，然后超过它的限制必须要付费了，不然它就不能在那个表上继续增加它的 records。所以说我干脆就用 FTTT 转到 Google Sheets, 然后发现 Google 全家桶真的太好，完全免费，然后功能上也完全不会输给 Airtable, 然后现在在 Google Sheets 上面来继续来观察我的这个涨幅。这里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不要觉得奇怪，就是说玩个推特发个推特而已嘛，干嘛还要搞得这么一本正经，就那一点破粉丝还这边还搞得这么紧张兮兮啊，观察。我觉得这个就好像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就是说它其实对我来讲好像一个 RPG 游戏一样，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会对这个评分系统，如果把点赞转发或者说涨 follow 来当做一个你的激励的一个回馈的话，或者把它当做一个你的玩游戏的一个打分的话，这就是变成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因为这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游戏，你发的推特的节奏啊，内容包括你的叙事方法，包括你的格式等等，包括你的 bio， 包括你发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分数，最终出来这个分数。然后你可以分析，你通过很多数据吧，可以慢慢分析来校正自己的行为，包括你玩游戏里面的这个操作方式，然后会得到不同效果。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些。然后我发推特的内容在1200-1300 之后呢，有彻底的改变。我几乎不再转发一些像 Telegram 上看来的一些 App 的一些福利啊，或者小技巧啊，或者说一些就是类似这种的可以造成那种病毒式传播的这种技巧类的一些东西，我基本上不转发。因为我也曾经在推特上说过，那看你想你的 followers 把你当成什么样的一个账户，要么是一个信息来源，就像机器人一样的一个信息来源，或者说他觉得你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想法的一个人，看你怎么选。我肯定是选后者，所以说最近的一两个月基本上是发自己的一些感受，自己主观的一些感受，不管是对文章、视频或者播客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要么写简短的几行字，要么是整理成一个笔记发个截图出来。那一开始的话就说这个风格转变的话，就说得到的互动还是很少。然后最近特别是最近两个礼拜开始呢，就是说发一些自己的笔记或者想法的话，互动数就明显的会多起来。那推特叫 engagement， 其实说实话就是它很多数据的综合的一个表达，叫比方说有点赞、转发以及观看量，以及点赞开你的 bio 看你 bio 的那个次数，它通通这个叫 engagement。 那就发现最近开始 engagement 越来越多，那这个也落到了我之前在忘记在那边看了，就是说如果你的观众跟你形成共识，什么叫共识，就是说他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人，然后你会发什么样一个东西，你关注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之前发过什么东西，你之前说过什么话，慢慢的形成一个语境，或者说一个达成共识之后呢，他会越来越容易理解你接下来发的内容、说的话或者正在说的话，然后会形成一个上下文吧 context， 然后这样后面的 engagement 就会越来越多啊。这是我自己的感悟，唠唠叨叨了一刻钟，然后干脆直接来讲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玩转 Twitter， 如何在 Twitter 上写作涨粉丝。然后这个是听了他们俩把这一段 Zoom 的会议起名叫做 How to Crush It on Twitter， 两个作者分别是 David Perel 和 Matthew Kobar。 David Perel 我相信中文推友很多人也有 follow 他，他是一个作家，年非常年轻的一个作家，然后自己也在做博客，然后他在推上是非常活跃，然后分享的内容基本上是跟写作有关的。那 Matthew Kobar 和 他是美国纽约交易所的负责 social media 的一个这样一个主管吧，然后这是他个人的推特，他也是在自己推特上主要是讲社交媒体营销的方面内的一些知识啊，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废话，都是非常干的干货。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一个多月前吧，做了一个 Zoom 的这样一个online 的一个会议，主要是讲如何推特写作，然后我就分别来讲一下他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思想吧。其实他们讲在那个视频上讲的内容之前，他的各账户也都是分别在一直在重复的说的一些观点，所以说我记录下来是比较快。那 David 的他们两个分别做的两个不同的 presentation， 那 David 先做了，我想开始讲的哈，按顺序讲吧。那首先他讲的就是推特平台的优势，就说只要你的思路清晰并且有品质，就发的内容比较有品质，你很容易在 Twitter 上建立个人的网络，就是说当你的 Twitter 有影响力越来越高之后，你可以跟那些，因为 Twitter 上可能中文用户那种明星啊，或者说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等等啊，就是这种有影响力的人比较少，但是其实在国外不一样，稍微不管是演员还是企业家，还是某些知名的医生导演等等，就说厉害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会有推特账号，然后你可以在推特上平时没有机会去认识的人，你可以当然建立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之后，可以跟他更好的互动，或更容易的建立一些个人的网络，这个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推特平台的优势。接下来讲到人们看推特的一些习惯，然后他说人们不会像看书一样看推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观点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你要知道推特大家刷推就跟刷朋友圈是有点类似，手指就在那边飞快的滚飞快的滚。我在这里加一点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你首先要假设别人看你推只有半秒钟或者一秒钟的时间，就说你如果发推特的话，一定要假设别人只有半秒钟看你推特，你的观点一定要在前面几个字马上要抛出来，而不是说你三四行一大坨文章扔在那边，观点不知道是文章中间还是后面再抛出来，或者观点不清晰。这个是你要首先要假设大家都没有时间来看你的推特，然后后面的事情然后一定要是建在这个假设之上。 David 继续就说啊，就是吸引他们的眼球，然后告知语境，吸引他们眼球就刚我说的一样，然后告知语境就说要给大家一个 context， 你这条推文要讲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技巧，就是一条推文你不要超过两个链接啊，这样才能看起来不像是垃圾广告。你如果链接多了的话，大家因为那个链接在推特的界面上显示是不同的颜色，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它有些很多其他的链接在推文里面。然后说要表达你的观点并阐述它，最好的效果是让你的观众听众觉得哦，我一直都知道这个但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这句话也又有很有意思的，我可以发散一点来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你发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不可能每天大家都要上班然后照顾家庭，你不可能24小时就在那边点子砰砰蹭蹭蹭的往外冒。就说如何发一些有意思的点子，就说很多事情是大家都共识但是就是没有表达的很清晰的，这种东西你有时候可以去靠你的自己的想法蹦出来，有时候其实是当然当你在阅读或者说听播客看视频的时候可以蹦出来，但是David 在其他场合也说过，就说有时候很多老书哪怕是半百年前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一些书里面，其实很多观点到现在也是适用的，所以他在看一些老书时也会记录很多有意思的观点。那些观点在我看起来或在其他人看起来都是到现在也会得到非常高的 engagement 的一些观点啊，这就是他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从来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看到会让人眼前一亮啊，我可能知道这个观点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其他人没有像现在说的这么透彻过。而他说的这么透彻并不是因为他有这么多奇怪的或者有意思的想法，而是说他阅读过程中特别是看一些老的书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观点。接下来他讲了就说怎么关注那些有趣的人啊，先不谈怎么写吧，先看你要 follow 那些人。首先的一条就是说你可以从你已经喜欢的已经 follow 过的人的转推里找到跟他有意思的人，因为推特上跟你特别合你胃口的或者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人不会那么多，特别是 anyway 那个你可以从他们follow 过的人里面转推。然后他其实在其他地方也讲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他 follow 别人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的认同别人，只不过可能是有一些熟人，或者说曾经合作过的伙伴，或者商业上的一些伙伴，大家是出于礼貌的互相 follow。 如果说你仅仅是从你喜欢的人的 follow 的人里面来找类似的人，可能就不那么那个有效率。这样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在推特上点开一个某个你喜欢的人他点过赞的内容，那这个就比较更有效率一些。你看他点过赞的推文是一般是哪些人发的，这样的话他喜欢的内容基本上是你喜欢的内容，或者就是说爱屋及乌吧，这样是一个更有效率的一个找到更多有类似有意思的人的一个方式。第二条就是说不要关注推特推荐的人，这个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然后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哪怕是中文推友，他们也是愿意花钱啊在推广自己的账户。我是有时候会看到中文推友的出现在被推荐的人里面的左下角会有一个 promoted 这样一个推荐的一个字样，所以说不要关注推特推荐的人。然后第三点，当你使用推特的时候，可以 mute 掉一些关键词，比方说我最近就 mute 掉了那个 COVID-19 这样一些，或者什么 quarantine 啊这种词，大家都在讲的但没有兴趣的一些话题。然后特别是不喜欢政治的人也可以mute 掉一些，比方说 Donald Trump 或者说一些 Joe Biden 或者说等等跟选举有关的，或者这些词都可以 mute 掉，节省时间。然后第四点，他说不要关注企业机构官方账号，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根本不会讲特别有营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讲新闻。然后以及不要关注让你感到压力有压力或看他推文会感到不安的人，或传达一些负面情绪的人。一旦有人愤世嫉俗的传达负面情绪呢，就直接 unfollow 他，就是取消关注他，不要犹豫。那这个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我为什么完全没有关注国内的推友，因为很多人是有负面情绪，特别是很多人认为翻墙出来之后我就一定要表达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心里这么想的，就是一些仇恨也好，愤怒也好，也是发泄的一些东西也好，然后负面情绪挺很多。我不是这里不是说所有推友，而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网络嘛，如果你关注的还是特别积极向上或者阳光或者说有意思的人呢，之后呢，但是推特它有一个机制不好，就是说他关注的人也会出现在你的时间线上，这就让你很烦恼了。然后他关注的人哪怕不是他点过赞的推文，就是那些获得点赞高的，但是你关注的人又关注过了推文的话，就会一直出现在你时间线上。那我没办法，真的只好全部 unfollow 掉所有的中文的账户。这个真的不想看到一些很负面情绪或者一些不停散播仇恨的一些推文。然后他讲到，如果你操作得当之后呢，你的推特环境就像一顿美味的大餐，就每天翻看推文就像吃一顿美味美餐一样的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接下来讲到他就是推特写作了，这个是重点，就是也是我在应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第一句话就要像你的标题一样，这也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假设别人没时间来或者只有 0.5 秒钟的时间来看你的推文，所以说前面几个字最好就已经抓住整段推特的关键，然后在中间一段和下一段下一句你可以来具体来说说你这条推文想表达什么观点，因为大家的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第一段单独用一句话来做一段，然后格式和简洁都很重要。这时候那个 Matthew 插了一嘴，就说他提到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他除了自己的主账号之外呢，他还专门弄了一个 test account。 什么叫 test account 呢？就是说我弄一个小号，我小号别的事情不干，我就是我在大号上准备发的推文，我先在小号上发出来，然后 看一下它在时间线上展示的效果格式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或者如果有图文的话，图文排列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然后再在主账号上来发。最后一条就是谈到简洁，就是可以用两个词的时候就不要用五个词，这个也是我在实践啊。它有两种原因吧，第一个是它推文的字数限制，然后也是最我刚才讲的最大的前提，大家没有时间来看你的推特。他接下来讲的就是用你的存在来帮助别人，来带来想法、灵感和知识。那这就讲完了格式，就要讲内容。你的内容一定要给大家带来价值，这个也是我得到第一 KFO 后做的视频的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你的推特，不管是你转发一些技巧、一些福利也好，也是自己感受也好，也给大家带来价值，要带来知识，或者说帮到别人。因为他说，因为推特上的 hater 就是太多了，你需要带来激励和正能量。可以另外一种来刷存在感或者涨粉的一个方式，就是回复那些 followers 很多的人。但是要注意对话有意义。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实践的，因为我只 follow 了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英文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账号，然后他们的 follow 数是的确很高了，但是我如果去回复那些 follow 很多人的那些火爆的 tweet 之外呢，对我来讲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我主要的我所有推文的中文的在那边，哪怕我回复的比较好，这个当然也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假设我回复的很好，别人点开我的 bio 看全中文，也不会有人来回复我，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我没有 follow 中文账户，刚才也讲的原因，所以说这导致我就没有机会跟那些粉丝数很高的人互动，那这也是我整个推特策略上比较欠缺的一个短板。那 anyway 我还是会继续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现在的一个方式吧，这个没办法弥补，也没办法了。然后他讲到 bio 就分享你的简介，让别人知道到底真正的你是谁。那你的 bio 需要精确的表达你是谁， bio 的字数有限，然后要快速准确的表达你是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甚至你的毕业的学校都可以，你觉得能够代表你的心得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你的目的是让你的 followers 可以了解他如果 follow 你可以从你这里得到什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 bio， 我的最后的一句话我就说，我在推特上主要分享和创作以及效率这两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我的可能存在的粉丝，你如果 follow 我，你会从我的推特里面得到些什么信息。除了这些简介之外呢，你置顶的推文也是值得推敲，以及你的照片、你的 banner 就是那个背景图片，都可以用来传达你的个性和目标，最好这些东西都是互相的契合、互相的辉映是比较好一点。那就像我是在我的 ID 后面加了一个麦克风，然后我的 banner 就是那个背景图片，我是换成了一个像录音棚的背景一样的这样一个场景，也是告诉大家我是自己在做播客的一个人。关于名字呢，这个国内和国外推特用户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国外推特用户基本上都是用的真名，用昵称的话，网络昵称的人是比较少的，部分那个比例比较少，而中文推特用户呢，用昵称就比较多一点。那他说的用昵称是没有问题的啊，昵称可以增加神秘感，也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我相信中文推友都用昵称应该不是，有部分是可能出于保护隐私的想法呢，但大多数是跟我们的网络习惯有关。我们并不是针对推特这个平台，其实我们在其他很多地方基本上也是用昵称比较多不用展开谈。那 David 的 presentation 到这里基本上结束，然后接下来是 Matthew 的那个介绍，他就是从 啊 marketing 的角度来讲啊，首先你要做好策略。他把这件事情当作好像一个campaign 一样，就是一个啊，首先你要做好策略啊，整件事情当作一个战术来分析啊，就是说什么策略呢？就是说别人分 follow 我是因为什么？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原因需要特别的具体明确。他这里举了一个例，比方说你别人 follow 我，你可以是因为我的推文都是关于法国某个地区的特别类型的白葡萄酒，就是细微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说一定要让明确的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 follow 你，然后可以从你这边得到什么信息。那既然刚才讲到啊，你是推文是关于法国某个地区的特别的白葡萄酒，就是说你一定要拥有你的 niche， 他们一直在讲的那个 niche market， 就是细分市场。你要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你非常细分的一个市场，你也需要特别精准、特别小众，特别是当你还没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细微的细分市场来立足或出发。就是说他比方说他你刚开始来发推的时候，不要讲所有的葡萄酒，一定要精确，能够精确到白葡萄酒就精确到白葡萄酒，而且不光是白葡萄酒，也不光是法国的白葡萄酒，而是法国某个特别地区的白葡萄酒，就可以精确到这种程度啊。他就说一旦你从零开始有了 followers 之后呢，可以扩大你的 niche， 你比方说你刚才如果精确到这个程度的话，你在某个小圈子里的话是特别容易啊得到大家的，因为你的定位已经非常明晰了，你在你非常明晰那个定位的圈子里是和特别容易得到大家的一个 follow 的。就说你一旦你有了 follow 之后呢，你可以慢慢的扩大你的niche market， 那整个过程可能需要6到8个月。你越精准越独特，那你就特别更容易去得到大家的一个follow。 那这也是我一开始做的事情，我一开始基本上不是说我刚注册推特就这样，因为我开始那个想有刻意在做这件事情是2月初吧，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停止一切无关紧要的推文，那每一条推文都是关于一些软件的应用啊，互联网的一些福利啊，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就这样子的。你如果连续发同样精准的一些同样类型的一些推文的话，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然后等大家对你的认同或者 follow 我多了之后，才可以慢慢的扩展讲你自己真正想讲的内容。那这是相当于一个产品上市一样，叫做怎么讲，冷启动吧，应该是。然后他最后讲了一个大的观点，就是要持续的发布，持续每30天每天的发布，然后每到30天你就可以做一个回头来做一个 review 啊，看一下哪些的推文的参与度高，就是 engagement 高不高，哪些不高。这个我是也在实践，我没有拖到30天那么久，我是每个礼拜我会挑一个时间专门来回来看看我的推文，然后可能微调一下我的策略，看一下哪些推文的互动高，然后哪些推文的互动效率不是那么高。这也讲到并不是所有互动不高的推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有一些时候一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些推文，它实际上是也有意义，它可能会给你的 follower 传达一些你的定位，或者说传达一些你的知识边界，或者说你的一些态度或对一些事的看法，那这样更有利于让大家对你整个人物形成一个更多的一个了解吧。曾经有推友说，怎么玩推特还要玩人设啊？这个不是人设，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最终目的，就跟打游戏一样的，最高效率的获得最高分啊。接下来就是说你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决定哪些因素造成的哪些好推，哪些因素造成了哪些不好的。他这里是所谓的好的不好的，就是看 engagement 的数量。但你比方说他可以分析一下，我讲这个大家不爱听，或讲那个我的排版有问题，或者说我的图片搭配有问题等等吧。你自己可以慢慢的分析，然后把那些有效的因素整合起来，然后放弃那些不好的因素。那些推文你觉得跟大家其他推文差别比较大，然后也受冷落，然后那些推文的特点你就可以放弃掉，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的推文会越来越成功。其实不是你自己在决定哪些有效哪些不效，而是你整个回顾的过程中，是你的听众告诉你如何排版，如何遣词造句，应该发哪些内容，而不是你告诉他们，对不对？这个其实道理也是很正确，因为大家对你的互动高不高才是你的指导方向，而不是你回来看你觉得这一段写得好或者那一段写得不好。那他又接下来讲，就是说利用复利复利是他们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啊， compound interest， 就是说积累你的听众，然后积累听众对你的一些了解，或者说一些你包括你所有推文的一些个资料库，然后从这些整个包括口碑啊，然后所有的这些数据，然后积累起来，然后在这个积累起来的基础上呢，可以越来越快的增强你的影响力啊，持续的发很棒的推带来的效果会比单独发他们带来的效果要的总和要来的高得多，高高得多，就是说你持续发一个类型的，然后甚至在之前的推文上持续的加一些 threads， 就是连续的一个主题的一些推文吧，会带来比他们单独发他们这些推文会要更有效率。你的目标是要成为志趣相投的人们的灯塔，就是你在你的 niche market 里面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或者说大家有公认的一个灯塔吧，然后大家会愿意从你这边看到一些信息。最后一条是他说我们有两个主人engagement， 就是刚才我说的互动以及我们的自我，最好的账户是把这两者结合的最好的那个账户。那这条观点其实我是单独曾经发过一条推啊，就说你的推的账户是不是发你自己本人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你自己的内容或者说如果不是的，那虽然你的 engagement 很高，但是你推特并不能代表你自己。那最好的账户是你发你自己看到了想到的，然后完全表达自己，然后也能得到很高的认同，很高的互动，那这样的账户上才是最好的账户。好，录了10多分钟了，我们家小宝也在外面哭了，我就不录了，然后咱们下期播客再见。大家帮忙在你收听的平台上，特别是苹果播客上，帮我点个5星好评并留下你的评价，我会，如果有人愿意留评价的话，我会在播客中来读一下那些评价。那今天播客就录到这边，大家下次节目再见，拜拜。